主后2012年3月2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敞牧师，讲道题目生活与敬拜要结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虽然今天天气寒冷，但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再次的聚集在上帝的殿中，我们要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服侍。今天晚上我们要来一起敬拜，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我喜乐泉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磐石考验，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曾经是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失去的救主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天地的旋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主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举主的圣名，
我们要高举你圣名，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要高举主的圣名，
我们要高举你圣名，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阿门。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蒙祝福，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白白的称义，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感谢上帝恩典。 着耶稣我们得胜利，靠着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们不是靠势力，我们也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乃是依靠主的灵才能够成大事。圣经上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上帝一切所行的事，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他，我们的主必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以下这首诗歌，它的名字叫做主你是我盼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低潮困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知道有一位主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有一位主在我们的身旁扶持牵引着我们每一个人。主你是我盼望，
身上尊荣。
邀请大家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要一起来感谢上帝，我们要对我们的上帝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的感谢来献上祷告在主的面前。不管过去的一个礼拜你过的是不顺利还是很顺利，我们都要将这一切归给我们的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当默然依靠耶和华，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他。我们不要因为那个道路是通达的，不要因为那个道路是轻松的，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我们不要跟邪恶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即将要得胜。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当敬畏耶和华，要依靠耶和华，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帮助，主就是我们的盾牌。当我们在面临到困苦患难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到试炼诱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受到这样的诱惑。当我们面临到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双手正在我们的身边安慰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我们要为了这一些事，我们要来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在他面前大声唱哈利路亚，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大声来敬拜赞美他。我们要一起服事，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乃是依靠着那上帝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智慧跟能力。我们要一同来在他面前服事敬拜，我们要在他的面前一同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要定睛单单定睛仰望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口一起开口来唱哈利路亚，
谢谢你，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是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确信今天晚上你要向我们说话。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如露渴慕溪水一般的迫切渴慕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更完全，让我们得到你更大的喜悦，也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的悦纳。求你趁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来介绍一下苏怡英啊，苏怡英啊，他父亲原来以前在我们教会了哈，啊，现在在台北啊，他偶尔会回来哈，我们再次欢迎他。好，很感谢主。我想我们的敬拜是一个很美的，特别是周六的这样的礼拜，让我们能够很投入。我很盼望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一个很只有理性的部分而已，我们是一个很放松领受圣灵带领我们的敬拜。阿们，求上帝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姐妹，你读过了这段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说，你们的祷告我不听，对不对？你们所献的祭物我不要，对不对？ 上帝说我家里面没有接这些啦。献祭祷告不就是我们的敬拜吗？如果我们的敬拜上帝说我不喜悦，那我们的敬拜成为怎么样的敬拜？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领受上帝的话之后，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他们仍然做他自己，以自己为王，不愿意用上帝的话成为他生命的中心。所以他这样的敬拜是一种虚伪的敬拜，这样的敬拜上帝不喜悦。每当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外在的形式，我们会想到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也看到我们有程序单，我们有周报的程序，我们有一些礼仪，我们有一些敬拜的诗歌，有赞美团的服事，我们有圣经，有牧师，有祭司，有献祭，有奉献等等，这些是敬拜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而已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敬拜而改变，这是上帝要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敬拜完之后出去，我们仍然是我，那么我们的敬拜不会蒙上帝喜悦。如果我们的敬拜出去之后，我的生命因着上帝的话语而改变，那么你的生命就是跟上帝同行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耶稣这边提到的这个心灵跟诚实都是内部的一部分，都是内部的部分。耶稣要强调的，你的敬拜要从内部而产生，因着你的内部跟上帝的关系，从内心产生的这样的敬拜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敬拜。敬拜不是只有一个仪式，敬拜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敬拜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跟上帝一个面对面，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敬拜应该是要对上帝是一个诚心的屈服，甘心的服侍，谦卑的仰望。我们要一个认知，我们是一个被造的人，上帝是一位全能者，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最清楚人活着的目的在哪里，人应该为了什么而活。这是我过去几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上帝盼望我们与他同行，上帝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上帝就是要给你有一个灵，让他有一个互动关系的。那个灵就如同我们在收音机，我们在电视，我们在收那个通信的时候，我们要转换到哪一个 channel， 我们就可以调那个频道，然后对到了之后，我们收音机声音就出来了。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灵，就是盼望我们能够跟他一个互动关系。怎么样互动？就是借着敬拜。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跟那个创造者有一个好的互动关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好的关系借着敬拜产生，所以生活就是敬拜，我们生命的生活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或许我们会感到震撼。上帝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多美养的欢祭跟肥去的这个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我们如果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非常的震撼，上帝不喜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上帝不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知道旧约都要用献祭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至少有五种祭啊，五种祭，一种叫燔祭，一种叫素祭，一种叫平安祭，一种叫赎罪祭，一种叫赎愆祭，总共有五种祭。如果你在读旧约，你会发现这五种祭都在那当中，都在圣经里面不断在重复。那么燔祭是什么？
燔祭就是一个上升的意思，它的原文就叫上升，它是要被烧的。你要献这个祭物的时候，你要整头牛整头羊要被烧。如果没有钱的人，他们可以去用那个斑鸠，用斑鸠来代替，用小鸟来代替。如果有钱的人，他们可以用牛。然后更没有钱的人，穷人，他们连斑鸠都买不起怎么办？他们可以用谷物，叫素祭，用谷物来代替。素祭跟燔祭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都是为了什么？要燃烧。他的目的在哪里？目的要借着这样的献祭蒙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喜悦。所以今天的经文特别提到喜悦跟不喜悦，他用燔祭，因为燔祭跟赎罪祭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有素祭，有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是要跟我们的朋友和好，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啦。我们献这个祭物就在表达我跟上帝和好，我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用这个平安祭啊。平安祭就像咱台湾吼，有人在做平安祭，你敢知？哦，平安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吼，好兄弟姊妹大家组成社会，我们彼此互相相爱啦，彼此相爱，彼此一个和好的关系啦。平安祭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彼此一个和好的关系啦。那和好关系什么？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叫平安祭。那么啊，那个赎罪祭就是一个法律规定的，这是一个犯罪之后，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做错了事情，他不是刻意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做错了事情，他必须要献上赎罪祭，献上这个赎罪祭，他才能够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啊，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一定要献的。那还有一个叫赎钱祭哈。赎钱祭它的目的跟赎罪祭有一点类似，但是它是做赔偿补偿。如果因为做错的事情让一个人损失，让一些人损失，那我就用这个赎钱祭齁、哦、来表达我的补偿的意思了齁、哦。那这些齁、哦、都是因为立法的规定，法律的规定，只有燔祭跟素祭没有立法的规定，那是一个什么？甘心乐意的。你的甘心乐意，你的献上，如果你甘心乐意要给上帝，结果上帝不喜悦，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特别要用燔祭，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你献的燔祭上帝不喜悦，你原来献这个祭物是要蒙上帝喜悦，是要得到上帝的欢喜，但是上帝说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跟我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你们所献上的跟我要求你们的完全不一样。这边上帝不但不喜悦，他还说你们在践踏，你们在践踏了这些东西了。你践踏了我的圣殿，我们的新译本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呢？使你们践踏我的愿意呢？如果你看新译本他怎么说，新译本说，你们谁叫你们拉他们来糟蹋我的圣殿呢？上帝不但如此说，上帝也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不要你们那些毫无意义的祭礼，我不要再闻你们所烧的香，我受不了你们的夜出的祭礼，你们的安息日和你们宗教聚会，那些礼拜都因你们的罪而失掉了意义，我实在讨厌你们夜出的祭礼和各种宗教节期，他们成了我的重担，我不愿再背负了。你们举手祷告我不听，不管你们有多少祷告我都不听，因为你们双手沾满了血。这是以赛亚书13章15节这样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祷告？因为人的行为跟他所领受上帝的话背道而驰，是互相矛盾的，是互相冲突的，他们的行为跟上帝是互相违背的，上帝的话跟他们的行为完全的违背，这样的敬拜没有意义。我常常就感觉到我们在外面很多的宗教，我在嘉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父母，他们的孩子不乖啊，在学校叛逆，在学校啊做坏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孩子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他这些父母都怎么样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那个短啊，人做的短吼，庙啊，小庙，而且是到小庙哦， 小庙那边哦，那些大哦，常常都什么恰龙恰红的，你唔知道哦？那些哦，在那边拜恰拜恰，大仙王爷公的，谢谢王爷驾，伫阮食粉条加皮猪咧哦。啊，底下咧，啊，我爱人拢是恰龙恰红，他们本身是一个行为不正当的人，但是父母却把他的孩子不乖的孩子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发现带到他面前，他只是帮他这样画尾弧啊尾尾，对这个孩子没有一个提醒，没有一个帮助。啊，生命就怎么样？就这样让他又回去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因着上帝对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我们的生命被提醒，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生命才能带来祝福了。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提醒，没有被改变，我们仍然还是活在过去的那样子。其实我看到很多亲子关系不好，很多是父母要负起责任的。因为父母常常疏忽了跟孩子的互动关系啊，疏忽了跟孩子一个互相的关怀，互相肢体的彼此的拥抱，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祝福。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多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叫王振华教授，今天可能没有来，对不对？他是礼拜天在做礼拜的哈，他是教授哦，他跟他的大孩子开始有点冲突的时候，到高中有一点冲突的时候，他就来到教会。那来到教会，牧师就常常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吃饭，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为孩子祝福。他就听牧师的话，在家里面他们就以前是各吃各的，谁肚子饿了就去装饭去吃了，然后吃了就配电视，对不对？就是被电视电到了，然后边吃饭就边看电视啊。那从我跟他分享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他开始怎么样？每一全家都做好，做好之后，他开始为他的家人祷告，为他的孩子祝福。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祝福，那孩子被改变了，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因为孩子感受到爸爸的爱，孩子感受到爸爸的祝福，爸爸的那种期待，所以他的生命开始怎么样？开始被鼓励，他生命开始被提醒，然后他开始怎么样？开始改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提醒，我们不会改变，我们没有改变，没办法领受上帝的祝福。阿们。我们以为只有拜就可以得到祝福，不是。除非你的生命被提醒了，除非你的生命被改变了，除非你的生命活出上帝的旨意，否则你不会得到祝福。上帝说，因为这群百姓，他们亲近我，他们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当搞我叫来，人家叫我这样做，而不是出于内心的。他们嘴唇敬拜上帝，他们歌颂上帝，他们赞美上帝，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上帝。弟兄姐妹，这是以赛亚书29章13节，同样是以赛亚书这样的先知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只有在外在里面在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远离了上帝。我们要得到提醒，我们要得到提醒。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旧约，他非常强调用立法来完成一些工作。立法就是什么？就是规定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这叫立法，对不对？这旧约很多的规定，很多规定啊，规定要怎么样。但到新约之后，我们好像对立法完全的否定。为什么？因为保罗说因信称义嘛，他好像强调信，所以把行为就不重要。保罗说行为不会让人家得救，他不是否定行为，你知道吗？是因为他看见行为有缺点啊。他不是否定行为，他因为看见很多的行为是造假，外面有这样的行为，没有内心的实在啊。所以保罗因信称义不是在否定行为，而是因为我看见行为不能够让人完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误解了，以为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行为。错。我们如果看见保罗在他的信息里面，他这样在提醒我们，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我们看见保罗这边的信息，在加拉太书2章24节这样的提醒我们，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那个老我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弟兄姐妹，你敢像保罗这样说吗？我们好像只信，我们好像只接受到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好像只讲到信。保罗在告诉你什么？连他的生命都是基督的，你敢这样讲吗？可见他在谈，他在谈的是他生命里面最深层的东西，他跟上帝的互动关系。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互动关系，我们才能够带出一个生命的力量。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讲？因为他感受到耶稣的爱，他领受到耶稣的爱，他感受到耶稣为了他舍己。下礼拜就是受难周，我们教会每一个晚上都在这边有举办受难周的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在这边，只有礼拜四我们一起到长荣中学那边一起守圣餐。有一个台南市的众教会在长荣中学那边有一个一起领受圣餐的一个这样的聚会。那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跟礼拜五，在我们教会每一个晚上我们都有一个受难周的礼拜，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因为受难周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弟兄姐妹，如果你更感受到上帝的爱，你更感受到耶稣为了我们而生，放下他自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就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他的生命是这样的来祝福我们，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为他而活。保罗除了这样讲还不够哦，他怎么说？他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边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行为？你有没有看到行为？我们常常都以为保罗只强调信心，对不对？只要因信称义，是不是？保罗没有说到行为，有啊，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见着耶稣所造的，造出来的生命叫做什么？为了要行善，为了要有好的行为，为了要能够为主做见证，成为光跟盐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应该要这样活。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信，我们要有上帝，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能够活出来，成为美好的见证。以赛亚书上帝这样说，他说齁，你们要把自己洗干净，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的犯罪，要立刻停止。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立刻停止多么强烈啊，要立刻停止一切的罪行，你们要学习，这次都命令以太，你们要学习什么？公道。你们要学习公道，伸张正义，帮助受欺压的，保障孤儿寡妇，为他们辩屈，为他们辩护。弟兄姐妹，站在弱势的这一边啊，你的生命不应该穿着西装，然后打着领带，然后站在这个，好像在讲我是不是？你的信仰不应该穿着很漂亮，然后来到礼拜堂，但是你对外面的人，你完全视若无睹。这不是信仰。你如果好好去看马太福音书25章，耶稣说，当上帝国来的时候，他要做审判。25章里面讲到，上帝来的时候，上帝国来的时候，他讲了两件故事，一个是什么？10个童女，有5个。有预备，有5个没有预备。后来呢，没有预备的，没有做好预备的，最后被关在门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做预备，我们每天都在预备。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在预备，每天都这样警醒。第二个在讲到忠心的仆人。25章那边第二个故事在讲到一个忠心的仆人。一个是1000的，一个是2000的，一个是5000的，对不对？那么你有没有好好发挥上帝给你的？第一个故事在讲你有没有预备，第二个故事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然后第三个例子在讲到山羊跟绵羊，有没有？你是属于山羊，山羊就是不好的，绵羊是好的。 那绵羊是什么呢？绵羊就是看到人没有衣服穿，然后去给他穿；看到人生病了，然后去帮助他；看到人被关了，去安慰他。这个被关的不是作奸犯科被关的，而是被政治，被政治因为言论，因为他们的期待，然后被政治诬陷的，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如果你把这些人都视若无睹，你最后的结局就是山羊，你在黑暗的地方咬牙切齿。你知道吗？马太福音25章提醒我们，上帝国来的时候，他要检验你，你做了什么。基督徒绝对不是在礼拜堂这边哈利路亚歌颂赞美上帝就结束了。上帝来的时候，他要问你，你做了什么。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你看见了吗？那些被压迫的，你有看见了吗？那些软弱的、被欺负的人，那些孤儿寡妇，你看见了吗？你有为他们说一句话吗？那些被政治压迫、被关在监狱里面，只有在 1.3 平里面的人，你有看见了吗？上帝要让我们看见这些。其实你看到圣经里面哦，不是讲到这些而已。圣经里面讲到这些，都是一个什么，带出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我为什么没有放下去 PPT？ 好，弥迦书的第六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带圣经？哦，有时候牧师都故意不用 PPT 了哈，你们就要带圣经来。我知道那个孟姐有带圣经来，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第6章6跟8节。这边说，我该带什么礼物来见上主呢？我该怎样来敬拜天上的上帝呢？我带最好的小牛做烧化的牲祭献给他吗？上主会喜欢我献上千万只的公羊或川流不息的橄榄油吗？他会喜欢我献上长子来替我赎罪吗？不，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我们的是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的与上帝同行。这叫弥迦书，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上帝要什么？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第5章22节跟24节，这边也在提醒我们。阿摩斯书第5章22节跟24节，他说，我不接受你们的烧化祭和素祭，也不稀罕你们献上肥牲畜做平安祭，我不喜欢你们那闹哄哄的歌声。哦，你看这个注意哦，音乐越大声的越危险啊！也不爱听你们弹奏的琴声，其实你们倒应该像江河滚滚涌流，不屈不倒的伸张正义。你做了什么？你除了敬拜之外，你做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在礼拜堂感到很舒服，我们唱歌感到很美很感动，这样就 OK 了。不是，我们的敬拜是要让上帝喜悦。但是上帝说，若你们的行为没有改变，若你们的爱没有被实施，没有被实行，你们的敬拜上帝不悦纳，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弟兄姐妹，信仰必须带出力量，信仰必须跟我们的生命有影响的关系。我们不能只是一边在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一边却完全的没有那个动力。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人物，上帝呼召他，都让他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不对？我相信这个时代上帝也呼召你，让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请问你影响了几个人？请问你影响了几人？多少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牧师盼望我们的周六礼拜能够200个人，牧师盼望在主日的礼拜、礼拜天的礼拜，我们能够达到800个人。这是3年之后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开始预备，我们开始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到那一天仍然是交白卷的。我们要把这样的意象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分享，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关心，让他们有机会领受上帝的恩典。在台湾的基督徒，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看到很多在教会是很热心的，但是一去到工厂 去到公司哦，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到有些人可能在教会是一个很认真的，很认真参与的，但是到学校去，没有一个同学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啦。牧师有很多经验哦，常常在外面祷告，然后在吃饭的时候祷告哦，老板感动的要命，说不用报我收，不用收我的钱，你知道吗？你有没有遇过？有没有遇过？所以你们都没有，你们要多祷告，你们就会遇到了。我很多次呢，我祷告了之后，他们看到我在祷告，他就送我一盘水果。他看到我祷告之后，他说：“啊，你我不要送你的钱，你是基督徒。”这么好，我在新竹曾经遇到呢，我在台南曾经遇到呢，有一次在那个东门圆环哦，东门城那边有一个那个什么显移民，我那时候在嘉义牧会，你知道吗？来台南那新楼院来关心那个病人，我们教会的会友在那边住在新楼院，我们去探望他，探望完之后，啊、想说来到台南一定要吃一个显移民，就跑去吃了，我们就两三个人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哦，我们就歇饭祷告，祷告完之后。有一个人吃饱了就要出去了，他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帮你们付了。”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说：“我们都基督徒，我爱你，耶稣爱你。”哎，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真的呢。后来我问了之后，他哪里的？他是那个官庙那个新化教会的，新化教会的姐妹，他正在预备搬到加拿大去，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上帝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公开的祷告，上帝祝福了。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形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仰常常是什么？好像有点错乱呢。我们常常会有点好像是什么？然后精神分裂。哇，礼拜天在教会，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在教会非常的热心哦。但是我们出去走出去外面之后，很怕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怕，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传福音？如果你不怕，我盼望下礼拜能够带他来，可以吗？你能够带一个人来，我盼望不一定是下礼拜，我盼望你在今年当中你能够带一个人来，好不好？你如果大胆的为他做见证，你帮助他，他会一辈子感谢你，因为你这样把这么好的恩典赏赐给他。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在只有在礼拜堂，我们的信仰是带出我们的生命，带出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与上帝同行。我很喜欢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说，所谓属灵的追求只是一个练习，我们常常在练习属灵的生活，包括敬拜，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读经祷告，这些都是练习，但是其实真正活出来的就是生活，只有在生活里面才是比赛。就如同一个跑那个100公尺的，哇，他每天这样练习，这样练得要命，哇，他要吃最好的营养，然后去奔跑，他在跑的时候在田果的那种，他要参加奥运，他就要被选为田果代表，他在田果代表是第一名，拿金牌，而且什么还破奥运纪录，他预备了很多，然后去参加了北京奥运之后，一到那边那天要比赛，他刚好拉肚子。他跑起来就有气无力的，跑到最后他没有力量了，跑到一半就昏倒了，然后他就跟那个大会抗议说，哎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把我取消，你们怎么让我没有晋级，我曾经破奥运纪录呢，在我们国家比赛的时候我曾经破了奥运纪录呢。请问一下，大会会相信你吗？大会会接纳你说，啊，你曾经有多么好的成绩，所以你这次北京奥运我颁给你金牌，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了，弟兄姐妹，你的练习那只是你生活你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比赛。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说，所谓属灵的追求只是一个练习，真实的生活才是比赛。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切实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把信仰活出来？我很喜欢一个叫法兰西斯的，我们都听过这位，他的祷告文，我们在我们的我的那个田中界里面有印出来那个祷告文。 法兰西斯，他是在1182年出生到1226年，他生在意大利非常富有的家庭。在他青年的时候，他成天就是狂欢作乐的生活。那后来他被上帝感动，他的心灵开始挣扎，到1206年的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在那时候他的父亲也不给他继承他的产业，他将身上的所有的衣服全部脱光光，然后光着身体顺服上帝的呼召。他为了贫穷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活，为他们来服侍他们，来做好的服侍，就像德蕾莎修女一样。他后来创立了天主教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修会，叫方济会。法兰西斯他不但向人传教，他也向动物传教。他到处走，如果有看见一个比自己还要穷的人，他就将自己所有的给他，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么好的享受。这个是法兰西斯，他后来创立了方济会，影响了全世界。我们看到法兰西斯他的祷告，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们看到法兰西斯他的祷告使他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在没有爱的地方播下爱，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把信仰放在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仰望上帝，我们再次来检验我们有真的把信仰活出来吗？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活出来，我们的敬拜，上帝真的喜悦它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很美的一首歌。感谢你，
你做王到永远。
生各样配得，生各样配得。
弟兄姐妹，这首歌写得非常的好。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头戴着荆棘的冠冕，全身遍体鳞伤，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付出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为了耶稣做了什么？我们只是敬拜吗？还是我们生命真的因着他活得不一样？我盼望今天晚上借着这样的经文在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敬拜没有蒙上帝的喜悦，我们求上帝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再次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在没有爱的地方我们播下爱，在没有饶恕的地方我们播下饶恕，在没有和平的地方我们播下和平。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影响力，我们需要能够帮助人，让人的生命得到祝福，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求上帝来帮助我，让他的话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的生命成为有力量的生命，有影响力的生命，有见证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这个时候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求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开口的祷告，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哦，主啊，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要知道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里我们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是软弱，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依靠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有能力的主。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你的力量要浇灌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力量要充满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刚强壮胆的人，让我们都成为有力量有影响力的人。求你这个时候洁净我们，除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敬拜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敬拜得到上帝的祝福。主啊，求你这个时候降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个同在。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头来，从头来。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创造人的生命，你给人的生命里面有从你来的灵，这样的灵是让我们跟你建立好的关系。我们知道跟你建立好的关系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光跟盐，在这个世界上有影响力，有美好的见证。主，求你今天晚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这样平安的走出去，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主，至少我们能够关心一个人，因着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爱，让他的生命也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救赎。主，愿你的话语也成为他生命的祝福。求你今天晚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智慧，你给我们勇气，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敬拜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